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好高兴再次有机会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我哋而家系我哋一齐祷告，预备我哋心嚟到聆听神嘅话语。我们主耶和华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自有永有无所不能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又随着你自己的心意，藉着神迹奇事异能来到见证你自己的作为。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的圣灵高满你的仆人，赐给他有适当的恩赐和口才，将你的话语真道全讲清楚，使讲的和听的都明白你的心意，并且将明白了的真理在生活上知行合一，在侍奉上言行一致，在世上为你活出合乎你心意的见证。以上有声无声的同心祷告，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今日分享的经文，希伯来斯第二章第四节，是承接第三节所讲的内容。那里就是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即是说，福音救恩这个讲传的工作，是由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基督开始传讲的，再由圣徒加以印证和讲传。今天的经文第四节继续说，我们一起再读一次，神又按自己的意志，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这节经文是表明圣父和圣灵亦都亲自参与印证圣子和圣徒的广传救恩之道的工作。所以我今天的分享是尝试来到探讨一下有关救恩之道的三方面的教导。第一，就是救恩之道是出自神自己的旨意。第二，救恩之道的印证呢，是借着神迹奇事异能。第三，救恩之道是建立信徒信仰的基石。我们看第一点，经文中他那里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这句句子的意思呢，是表明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拥有绝对主权的神。英文就是说 Our God is sovereign。 神的绝对主权是以神自己的意愿为出发点，就好像诗篇115篇第三节那里说，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诗篇135篇第六节再次加以证实，那里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的。其实有绝对主权的父神，他一早已经将救恩之道的计划放在心里，然后再安排我由圣子耶稣他道成肉身将计划实行出来，又让圣灵在罪人的心中来到动工，令到这些人知罪跟着认罪然后悔改，再是因为相信耶稣而得着救恩。换句话说， 有绝对主权的神，他一早已经将救恩之道隐藏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而作出预表，又将救恩之道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加以应验和成全。这些旧约的预表和新约应验的例子是很多的，其中一个例子呢，在创世纪三章十四至十五节那里，就预表耶稣他实行救恩计划那时是将会成为女人的后裔，他要伤魔鬼的头，魔鬼要伤他的脚筋。这个预表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至五节那里应验了，那里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第二个例子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那里预表耶稣他道成肉身与人同在。十四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玛利，以玛利内利，他意思即是使神与我们同在。这个预表呢是应验了在马太福音一章廿三节，那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即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还有第三个例子是诗篇廿二篇十六节下，那里预表耶稣被钉十字架，诗篇那里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个预表应验了在马太福音廿七章三十一节和三十五节，三十一节那里说兵丁戏弄完了耶稣之后，就将他脱了他的袍子，突然间穿上他自己的衣服，而先之后又带他出去要钉他在十字架上。三十五节那里就说他们突然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呢，就尖钩分他的衣裳。其实神的绝对主权和他的自由意愿呢，是完全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亦都不会受人为的意欲强行的要求来左右或者干涉的。譬如神他在出埃及记那里，他行使主权将受苦为奴的子民从埃及那里拯救出来的过程当中，是受到法老王多方的干涉和拦阻，但结果呢，神的主权和拯救子民的心愿是胜过法老王的拦阻，法老王不得不将以色列人放行。另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廿一至廿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彼得他个人的意欲完全不能够影响耶稣他为罪人受死成就救恩的意愿。那里这几次经文那里说，当时耶稣他指示的门徒告诉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但三日复活。当时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于是转过身来对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太贴人的意思，只太贴，不是你不太贴神的意思，只太贴人的意思。所以彼得的意欲完全影响不到耶稣的意愿。另外 在雅各书四章三节那里告诉我们，你们求，即祈祷，也不得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他意思就是说，任何人如果不尊重神的主权，不按照神的心意作出祈祷、祷告、祈求的话，是属于强行要求，即是说乱咁求、妄求。这样的求、这样的祈求是永远不会得蒙神的应允，更加不会左右到神的主权和心意。在路加福音23章8至9节那里讲到，希律王看见了耶稣，希律王当时是审这个耶稣的，捉了耶稣了，然后他去审。希律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他的事很久了，很久都想见下他，并且指望他能够行一件神迹，于是就问他很多东西，希望耶稣行一件神迹出来，但是耶稣一刻言都不出声，完全不讲不答。为什么耶稣他不理不睬这个审判他的希律王所提出的要求，行一件神迹给他看呢？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耶稣他是掌管主权的神，他是绝对不受人驱使，绝对不受人指挥，不受人支配，亦都不俏来讨好这个希律王，所以他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这个希律王的要求。但是耶稣这个圣子，他为了印证救恩之道的缘故，他就配合了圣父和圣灵一起共同的心意，联同一起来到以绝对的主权施行神迹奇事异能。这个就到我分享的第二点了。今天经文很清楚地提到，上帝他是用神迹奇事异能来到印证圣子和圣徒所传的救恩之道。按照圣经原文的意思，神迹是指神的表记、记号、异兆；奇事是指神奇的事；异能是指能力、权能和力量。实际上，神迹、奇事、异能这三个词的意思是非常之相近的，都是关于出于神的作为的，只是所着重的地方有些那么多不同。神迹所着重的是表明他是出于神的恩手那种不凡的作为，奇事是着重的表明事情本身的不凡，异能所着重的是表明能力的不凡。各位弟兄姊妹，神迹、奇事、异能明明是记在圣经中，我们能不能够否定神迹、奇事、异能呢？能不能够？能不能够？不能够，没错，不能够。所以所有属神的人都必须相信和认同，我们所信的神就是那位施行神迹、奇事、异能的真神。同样道理，我们必须确认基督教是唯一有真正神迹、奇事、异能的宗教。指其他的宗教如果有神迹、奇事、异能的显露的话，是不能够跟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迹、奇事、异能作出相对的比较，因为只有基督教的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迹、奇事、异能才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其他都不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神的存在、神迹的存在、奇事的存在、异能的存在，就是神他自己工作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这个 sign，就是神他用来向人表示神他自己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刻、这个环境底下亲自作工而留下的印记。 所以神迹奇事异能这三个名词同样是指出主宰万事发生的神，他按照自己的心意运用超自然的能力来到干预了被造自然界中自然规律的运行。好像很复杂是吗？我再讲一次好不好？神迹奇事异能这三个名词同样是指着主宰万事发生的神，他按照自己的心意运用他超自然的能力干预了被造自然界中自然规律的运行。这种干预自然界自然规律运行的作为，只有三一真神才可以做出这样的神奇效果。因为耶和华本身他就是自有永有，超越自然，创造万有，掌控万有，维持万有的神。本来自然 nature 本身就是神所创造的，自然律的运行亦都是神所作的安排的。其实所谓神迹就是超自然的神用他创造万有的权能干预了神他自己所定的自然律，在自然界之中彰显出神那种超自然的能力和作为。再读一次，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个意思。所谓神迹就是超自然的神，他用他创造万有的权能来到干预了神他自己所定的自然律，在自然界中彰显出他神他超自然的能力和作为。 OK、好了，那我们参考基督教信仰告白。我想你们每个礼拜聚会都有打出来的，这个在使徒信经，我们一起读。我信上帝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成人，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调比拉多手下而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一信基督教会，信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且得永生。阿们。大家如果留意看看这个信仰告白入边列了有很多神迹，是不是好多神迹？有啲咩神迹啊？创造从无到有嘅神迹，系道成肉身，系圣子因圣灵借着童贞女成孕而生嘅神迹。死后复活，系圣子代死有效嘅救赎神迹。升天，系以有物质嘅身体超越咗地心吸力。超越自然的界的规律的这个神迹，还有基督再来那种神迹。那这些神迹呢，都是神以自己超自然的能力在自然规律中作出的干预，也都是神他自己只做一次的特别作为。只做一次的特别作为，这些作为是彰显出我们所信的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怀一相信有真正神迹奇事异能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和其他宗教的信仰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属神的人更加不可以做一个信神迹的基督徒。以上在这个信仰告白入边所讲的只做一次的独特神迹奇事异能， 除了耶和华神之外，没有任何的人，亦都没有任何的灵体能够做得到的。至于其他比较次要的神迹呢，哪些呢？譬如赶鬼啊、医病啊，属于次要的神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事常常都有可能发生，而且这些事常常可能发生，亦都是不能够与创造和道成肉身的神迹相提并论，更加不能够与复活或者升天这种成绩、这种神迹等量齐观。那些是一次的，这些可以好多次。好多，我想大家都见到患有绝症的病人得着医治的个案事件，在教会都可能有，是吧？在其他地方我都见了很多，圣经入面都有很多记录，所以数量很多。但这些呢，除了神之外，除了耶稣之外，使徒和很多有恩赐的基督徒都可以医病的，大家见不见到啊？好像有关医治麻风的病这些个案，在旧约有详细的记录，新约也都有详细的记录，而且新约雅各书那里第五章十四至十六节更加提供了我给我们信徒用信心祷告医病那种指引出来。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这个 practice， 有没有这个可以实行这些指引来到医病。这里我们一起读出这节经文好不好？中间有病的呢，就应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二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在这段经文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要彼此认罪。长老去祈祷为那个病人医病的时候，都要认罪悔改，即是全部参与的人都要认罪悔改，然后祈求神来到医治，用信心来到求神去医治。如果参与的所谓任何一个都不认罪悔改祷告的话，是没效的。那个关键就在这里。好了，继续。另外一个 point 就是我们要小心分辨真假，千祈不要将真的和假的神迹奇事异能混为一谈。我们看回出埃及记七章十至十二节，那里亚伦、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神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又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各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蛇吞了他们的杖。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摩西的杖变蛇是真神迹，术士的杖变蛇是假神迹，所以我们要分清楚。 我哋唔好因为有相同嘅神奇现象，就以为所有类似嘅异象都系从神而来嘅神迹。耶稣佢喺马太福音第七章廿二至廿三节嗰度提醒啲门徒，佢话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他。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呢度我哋睇到耶稣佢系斥责嗰啲以假乱真嘅恶人。不过如果我哋留意一下、观察一下，现今世上亦都有好多超自然嘅现象喺某一啲教会嘅聚会入边发生。边啲自然就好似有人俾一只手指一指就向后跌到落去，甚至昏迷不醒嘅意思，有噶，有呢啲咁嘅教会嘅聚会，有啲咁嘅情形发生。我谂唔使讲，大家都知道边啲教会啦吓。咁呢啲教会有呢啲咁嘅嘢发生嘅时候，佢哋话啊，神又行神迹啦，咁啊喺咁宣布。但是这些所谓神迹是不是真神所行的神迹记号呢？是不是彰显了出神的荣耀作为呢？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呢？如果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原则来找答案的话，很明显圣经从来没有记录这些用手一点就向我翻倒这种超自然的现象。那即是怎样？呢啲系假嘅咯，啊！耶稣佢仲喺马太福音廿四章廿三至廿四节嗰度话俾啲门徒听，佢话那时又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埋没。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很谨慎，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正统信仰原则来分清楚真假，不能够将任何超自然的现象当作是从神而来的神迹。就好像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人有两只脚，就说任何有两只脚的，比如鸡啊、鸭啊，这样都是人，是吧？都是有两只脚嘛，不可以这样分。另外，如果各位弟兄姊妹有留心观察一下，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有些自夸是纯正信仰正统潮流的教会，你会发现这些教会他们尽量避免不提，甚至很害怕提神的神迹奇事异能。为什么？我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说法，为什么他们不提，不敢提？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可能这些教会是受了某些少数的归正神学家，这是正统的归正神学家来的，这两位华菲德和加芬，他们的论述受到影响这些教会的作为，那种做法。他们影响什么呢？他们会因为他们的论述呢，就说认为现在这个世代已经有完整的圣经了，所以神佢藉着神迹奇事异能嘅工作已经完成任务啦，唔再有呢啲超自然嘅印记出现啦。有冇人听过咁嘅讲法啊？有冇啊？有啊，系，我都听过有啲咁嘅类似嘅讲法。其实现 今呢个世代，喺有需要嘅时候，上帝照样行使神迹奇事异能来到印证救恩之道，来到彰显神自己嘅作为。尤其是当福音传到一啲新嘅地方，一啲从来未听过福音嘅落后社群，一啲喺亚洲、中东、非洲等嘅极权封闭嘅国家度，神照样按照以往一样嚟到施行神迹奇事异能嘅工作。类似嘅例子嘅系好多，佢嘅目的系咩呢？目的就是化解文化异教同埋刚硬人心的阻碍，打破不信的僵局，打通传福音的道路，叫未信的人咧，好容易啲嚟到接受同埋相信主耶稣而得着救恩。所以救恩之道系印个印证，系借着神迹奇事异能嚟到彰显神的奇妙作为。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单纯地建立在神迹奇事异能的基础上面呢？是不是？不是，只有救恩之道，神的道，先就是建立信徒信仰的基础。在新约的圣经那里教导我们，信徒的信仰基础是建立在信靠耶稣基督和他亲自考传新教的真道上面。我们看看耶稣他怎么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到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要靠信靠耶稣基督。马太四章四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说话。神口里所出的说话即是圣经，就圣经神的道。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因此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真道上面，并不是建立在神迹奇事异能上面。那些看见神迹而信的神，而信神的人，看见神迹而信神的人，只是什么呢？只是知道了和相信了有神的存在。但是信有神并不等于是真正相信神。为什么这样说？以下有一位宣教士的分享，他曾经在中国南部参加了约莫一年的宣教工作，当年当地发生很多神迹，因此好多人好快信了主。但是两年之后，他再回去探望当地的人，又发现他们现在又不信了。那问你为什么啊？他就说，原来呢，他说以前我们刚刚信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呢，病立刻好了。但是后来呢，我们有病祈祷，病没好到，再祈祷病都没好。哎，那么证明耶稣已经不见了，不再存在了，所以我不再信了。这个实际的例子说明什么呢？就是说 看见神迹才是信神，基本上只是信有神 Believe that is God， 但是不是信入神，不是 believe in God。 那什么叫 believe in God 呢？信入神是信徒信神那时候，整个人的信心和生命投入在神里面，浸入在神的话语之中和神的恩典里面。所以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当施洗约翰他被人捉了落去监狱的时候，耶稣他有没有行一件神迹将施洗约翰救出来？走出监狱到没有，耶稣没有行任何神迹在施洗约翰身上，连去探望一次都没有去到。耶稣做什么？他到处讲天国的福音，在期间呢，他向很多人都行了、这个医病赶鬼的神迹。当年施洗约翰他开始产生怀疑了，为什么你不救我啊，不行神迹救我啊，是吧？所以他就在路加福音七章十九节那里就派了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了。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不是你啊，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啊？耶稣他回应，第一个回应就在22节那里，他说，你们去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什么意思呢？耶稣这个回应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当然不是不行神迹，他只不过不行在约翰的身上。耶稣的第二个回应是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其实现在就是向施洗约翰说，他说，如果你的信心坚固到一个地步，就算我的神迹行在人的身上，不行在你的身上，甚至乎你会杀他会死，你仍然能够站立得稳，并不因为我所做的不符合你自己的心中所想的而跌倒的话，你就有福了。实际上耶稣是同时向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如果神并没有在我身上施行神迹，其实是训练和考验你对神的信心，看看你的信用基础是在乎神迹啊，还是在乎对神的信任和认识。这个 point 很重要。耶稣他曾经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那里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还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说，不用怕那些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人或者魔鬼，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本身是属于尘土，死后一定都回归尘土，人一必定要一死，所以肉身的死亡不需要害怕。相反， 能够把身体同埋灵魂都灭在地狱入边嘅上帝，佢就系决定永生嘅神。所以人人都要敬重同埋信靠佢。如果你唔系咁嘅话，恐怕你随时会失去永生嘅福分。耶稣呢句说话是将门徒的旧有信仰观念完全转移到一个就算死都不会离弃上帝那种忠贞信仰观念。我们看回整本新约的圣经，那里记录到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耶稣被拉被去拖到去钉十字架受死的时候，他们个个的反应是什么？很害怕，很怕死，个个都走、去逃亡、甚至匿埋不敢见人、但是后来呢，他们再次见回复活的主，于是他就重新燃点起对主的信心，再加上他们想翻起主头先在马太十章廿八节所讲的说话，咩说话？拿撒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想翻呢个说话的时候，佢哋惧怕的心同埋信仰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呢些信徒就好似哥罗西书二章六至七节所讲的信徒咁样啦，佢哋既然间接受咗主耶稣基督，就遵从佢嘅吩咐而行，喺佢嘅道上而行，喺佢入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又因所领嘅教训，感谢嘅心亦都增长啦，佢哋成熟啦，佢哋可以结果子啦。因此佢哋唔再怕死亡嘅威胁。他们勇于为主舍命的精神和行为，不再是因为神迹，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和生命在主的道上扎根结出果子。在总结的时候，我想借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来重新今天分享的信息，我们大家一起读。耶稣说：耶稣的大使命，他重申了上帝的那种绝对的权柄和心意，就是要将人类从最终拯救出来的救赎之道。耶稣的大使命同时申述了耶稣将权柄赐给门徒，差派他们去传讲福音，在必要的时候神又会藉着神迹奇事异能来印证主的救赎之道。耶稣的大使命更加吩咐门徒要按照主的真道作为信仰的根基，来到教导所有新的旧的信徒，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显明，彼此支持，彼此学习成长，长成基督的新娘。各位弟兄姊妹，教会的建立和成长是所有的信徒各按各职，连依元首基督努力来到全港福音，更加要注重培训，在神的话语之中学习成长成熟，建立起正确的信仰基础，成为基督的精兵，印证主的同在，荣耀主的圣名。结束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主人翁叫做麦雪儿，他本来是好好地的，很活泼、很乖、很健康的一个小孩子。 但是他在十五岁那时整个身体瘫痪了，不能动，所以他忍受了很大很大的痛苦。不过后来他信了耶稣，他就耶稣就将他从罪和心灵的痛苦之中拯救出来，他就重新得力，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自此之后，他开始靠着轮椅去世界各地，来到用七弦琴和诗歌去赞美神，去为基督作见证。但每次他做见证的时候，都有人问他，为什么神没有将你的残疾医好啊？那他怎么答呢？他说，其实神已经医好我了，我只不过不行得而已。麦雪儿这句心声正正可以讲明他对神的信心已经去到忠贞不移的地步，他已经不再介意肉体上的疾病，因为神已经治好他心灵上的疾病。他这种生命上的改变正好见证了神的伟大神迹。现在这个世代最伟大的神迹是什么？生命上的改变。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宰万树的上帝，多谢你藉着你的宝贵话语真理，让我们明白你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行使旨权，将救赎的恩典赐给世人。起初是以神迹奇事现能来作出印证，让世人容易相信靠圣子耶稣基督，从而得着救恩，然后再以真理的道作为根基，建立在我们的信心，成为合乎你心意的子民。只是现在这个时刻，我们愿意立志积极遵行你的大使命，努力不懈地学习你的话语，在你的真道上扎根，作好装备和准备，随时随刻在行动上传扬救恩之道的福音，为你作出美好有力的见证，荣耀主你的作为，让你的名得着高举。我们仰望你再来的日子那时，期望你能够同我们每一位来说，你是又好又良善的仆人。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